那个十架七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会比较采纳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承担了罪孽，做主刑罚，以至于上帝在那时候他因为在承担我们的审判，所以他经历到就是上帝离弃他。离弃他，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啊，上帝掩面不看他，所以只是暂时，所以因着他无罪的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承担我们的咒诅，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所以在那时候的时候，他以人子的身份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啊，但他没有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何离弃我？”不是。他说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他代表了我们人，啊，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我们的代表，代表了我们承担了我们应有的审判刑罚，啊，这是我会这样，我是会这样解释了。但有我知道有其他的解释。我们通常都可以这样表达的。然后刚才我讲到这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取自于诗篇，所以你要回到诗篇，然后你看诗篇大卫在用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他的上下文啊，然后你再回到耶稣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看看有什么亮光啊，明白吗？因为虽然是取自于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那段经文，你看它的上文和下文的时候，往往你再回到新约来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它是同样的处境，与一些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的研究，好吗？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章的？OK， 耶稣说他的见证不真哦的时候啊，啊，如果五章的时候他的上下文应该是在讲到他的权柄，啊。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有审判的权柄，五章三十一节。所以他的上文的时候，他讲到他有权柄赐生命，然后他有权柄审判然后有权柄叫人复活得永生。然后来到三十节的时候，又讲到他是有这个的权柄来做这样的审判的，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因为是那差他来的叫他这样做的。因为他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哦。然后耶稣讲完了这些东西了之后，所以耶稣说，如果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了。他是在讲到他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父交付于他的，所以他对犹太人而言呢，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就不真，你们应该是不会接受的。然后他接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引用了圣经来为他做见证。他基本上他用的见证，你看啊，施洗约翰的见证啊，他采纳不是因为什么那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够信他，对不对？在第三十四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完了我说这话为的是要你们得救，所以他采纳约翰的见证是希望他们能够相信他，因为约翰见证他，明白吗？耶稣基本上他不接受人的任何的见证了。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他就算他接纳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耶稣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信主。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他所引用的见证有一下啊，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要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父所要交给他做的事就为他做见证，这包括上十字架受死复活行神迹，这些事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圣经也为他做见证，三十九节。然后下面的时候又是摩西啊，摩西也是圣经啊，就是摩西五经啊，也是律法也是圣经，就为他做见证。然后来到第八章的时候，我没有记错是第八章对不对？第八章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为他自己做见证，还有 他的父也为他做见证，因为第八章里面讲到的时候是讲到他的身份，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只有他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好像说，如果你们不认识我，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啊，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那我来的那个地方只有我的爸爸知道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我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我说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位能够真正的为我做见证，就是我自己还有我的父亲，因为只有我知道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还有我的父亲知道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但是在讲到我的权柄的时候啊，这权柄是别人给的，是我的父给我的，所以结果谁能够真正的为我做见证呢？就是我的父，他的话为我做见证啊。所以耶稣他这是为什么他在五章的时候说我的啊，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不是说他讲的话没有效，明白吗？啊，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他的见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可以吗？满意吗？不满意。从哪里来？有啊，父可以为他做见证，只有他跟他的父可以为他做见证。从哪里来？只有他跟他的父能做见证。第八章。
所以他为什么说到我就是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
什么东
西？第八章他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是吗？
对，对。第八章第几节？哦，他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所以那个见证的内容是为自己，明白吗？那五章的时候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其他的，就是那个父所要交付的他的那个权柄，复活的权柄啊、永生的权柄，审判的权柄，你明白吗？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是为谁做见证？为自己做见证啊，他不能否认自己的。所以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的呼叫学里面哦，讲到啊。真正能够见证上帝的或者证明上帝的是谁？他自己啊。有科学可以证明上帝吗？不能。理性能够证明上帝吗？也不能。考古学能证明上帝吗？也不能，什么都不能了。所以真正能够证明上帝的是谁？上帝自己，明白吗？只有上帝自己能够为他自己做见证，因为只有他配得证明和自证他自己，他就是上帝。所以啊，我们改革中的副教学里面在讲到信仰的时候，要使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出很多的大量的考古学啦、科学啦、理性啦，来想办法说服另外方，这是证据派他们经常用的。但是能够真正的使人能够悔改信主是谁在他们的心里做见证呢？是圣灵，明白吗？啊，所以没有人是能够配得证明或见证耶稣基督，没有。所以在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讲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也不接受人的见证的，他不接受啊，他接受约翰的见证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信主，好吗？所以五章他下来的时候，他所用的就是父交付他所做的事情，父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摩西为他做见证，可以吗？满意哦。不满意的话我也没办法了，你们可以再继续研究，然后你们再跟我分享，好不好？当然我知道其他的大多数的圣经书他们所用的采用的方式，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们是说，因为五章的时候是说要两个到三个做见证，所以耶稣说他的见证不真，这是大多数的圣经书他们采用的一个的方式。那我刚才我讲的那一番话当然是我查经的时候后来我找到的，当然我自己看见了之后，我蛮害怕的，因为我说，为什么其他的圣经书都没有看到，我看到，是不是我有一点错觉？啊，感谢主，后来我在寻找圣经书的时候，有一本蛮不错的，他是改革中的一个大师，叫 Herman Riedebos。Herman Riedebos 的时候，他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论到为什么第五章的时候他说他的见证不真啊，我就心安了一点，因为有一个大师这样讲，至少一个大师认同我所说的，明白吗？所以五章确实是一个困难的经文，你们可以与我不同的立场的有不同的解释可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满意我自己的我的解释可以吗？ 是。可以啊，神用各样的方式都使人信主耶稣的，但信了主耶稣之后，一定要把他拉回圣经啊，那这样我们才知道他是真正的信主啊。所以他可以说他看到异象啊，啊，曾经有人告诉我说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看着他，后来他信主啊。那后来我就要跟他查经了，因为我还是跟他查经，一直查经，但是他每一天一查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异象。然后就跟我讲，他有一次，后来我，因为他说他起初是说他看见耶稣基督，所以我就说好了，你看到耶稣基督，然后你信主很好吗？但是谁知道我一直跟他查经，越查越查，说他的心思不在圣经上，然后一直在异象。然后有一次他不小心的透露说他看到的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的，然后我就制止说你的异象是假的，因为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然后我再翻圣经给他看，耶稣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在宝座上。哇，他就愣了一下，这样糟糕怎么办？我看到那个怎么办？他吓了一跳。我说不用紧的，上帝可以用各样的方式使你信主，就算那个是魔鬼给你的，或者是你幻觉、你错觉、你看到的都无所谓，最终的是要回到什么？神的话语、圣经啊。所以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有些人是为了要找女朋友，后来就混到教会里面，后来啊也信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很多啊。有些人为了要进去教会卖保险啊，卖屋子，然后后来他悔改信主，都有可能呢，都有可能的。所以神很怜悯我们了，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所以神也啊，耶稣基督他也有采用施洗约翰的见证，因为施洗约翰是大有能力的啊，他为耶稣做见证了。你们都有了，书上有讲义了，好，我们开始。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加我们力量，加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每一次都有从你上头来的得着，无论教的讲的听的，都需要你的恩惠，不然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求主你开恩，你怜悯，施恩典。我们祷告奉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他的这个的作者的问题就会较简单。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路加福音是路加所写的话，在《使徒行传》这个作者的问题，他就比较稍微的简单了许多。那结果在《哥罗西书》4:14有讲到路加是一名的医生呢，《腓立比书》24，然后《提摩太后书》4:11，然后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啊，可以仔细的来看哦，这个的保罗的同工里面，他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6:8的时候啊，你看啊，这个的作者说他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看到吗？啊，你们手中16:8。然后来到10的时候，保罗既看见这一项，从他们现在变成转为什么？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可以推，从这里可以推论出这个的使徒行传的作者，当时候在这个梅西亚的时候啊，这个越过梅西亚的时候，他们这个作者还没有出现。这作者是几时出现呢？就是他们到了这个的特罗亚去的时候，这个的作者才出现。那这个作者从他们现在变成什么？我们哦，明白吗？我们。所以这个作者已经包括了他自己说我们嘛，才这样写嘛，我们。那我们的时候，如果要怎么找出他是路加呢？结果就要把保罗与他宣教的这些的同工们找出来，然后一个个排掉，然后你最终会来到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的作者就是路加本身了。好，然后这是圣经的内证。然后我们看外证的时候，外证在历史当中有早期教父们，有艾瑞纽然后亚历山泰的格利冕，然后尤西比乌，他们都见证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那写作的日期呢，这是大概，但有一些的不同的见解。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在28章30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推测说这个的使徒行传可能是在主前70年前的，因为那时候似乎没有讲到，没有提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主前70年，然后也应该是在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被囚的时候，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推论呢？因为使徒行传就在那里结束了，就是保罗被囚在罗马那个地方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的推论，可以吗？当然我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推论，所以写作的年间应该就是主前70年，然后当众的时候你看到可能也是早过主前64年都有可能的，因为那时候主前64年的时候，那时候黎挪王他们就开始怪责基督徒，他们引发一场的这个罗马的大火，然后他们开始逼迫一些的基督徒。所以写作的年间肯定的是在主后70年，好 ，AD 是主后，可以吗 ？BC 就是主前，所以路加不是使徒，路加这位的医生就是保罗的这个同工，他是医生，他就记载了整个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整个的教会的历史早期教会的历史，他主要的目的应该可能是就是要鼓励信徒。然后里面也会带出教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要讲就是鼓励信徒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可能是一本很好可以传讲的一本的书，明白吗？因为如果你要选一本的书来教导信徒鼓励信徒传福音的话，使徒行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选择明白吗？所以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使徒们如何靠着圣灵把福音传开来的。那结果整本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它基本上是一本书上下的像金庸的小说有上下册第一部和第二部，然后路加福音是第一部，然后使徒行传是第二部。结果路加他是也是细细查考然后按着次序他所知道的次序，但他不一定是严谨的按照这个的历史时间的次序而写的，他有时候是有一些的神学的目的，然后他可能会编排都有可能的，但他主要可以说是他是按照一个时间的顺序来写的。然后结果这整本的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在激励基督徒的信心鼓励他们尤其是当时候他们在受到主要是犹太人的反对和逼迫好，在使徒行传1章1节就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的开头一切所教训的你看到，所以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然后结果他就在就接下来第二节的时候就仔细的详细的写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你们念第二节使徒行传1章2节到第9节，来你们念来。所以你看他在这里，你们注意看第3节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讲述什么呢？神国的事， 而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述上帝国的事。所以耶稣后来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圣灵的洗一直出现。圣灵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中心的那一位中心。我们不会讲人物，他不是人他是中那个主角主角主要的主角。然后你看在第六节的时候门徒后来因为耶稣显现的时候是讲述神国的事嘛，对不对？那来到第六节的时候，门徒就很关心这个神国的事几时要恢复结果他们就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对不对因为他们耶稣显现的时候是告诉他们神国的事，然后后来耶稣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是不是要走之前的时候，他就问说耶稣是不是现在就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不是凭着他们他们是不知道这个日子的，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这个的大使命你们要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结果你们注意看第八节第八节就是展开了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核心的一个地理的发展明白吗？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后来会看到福音真的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就外邦人然后终极就是在罗马了。罗马就是一个当时候这个外邦人的好像一个的中心点一样，明白吗？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的路加他就很仔细的就有非常刻意的就这样的把整个的中心点和主题和主要的事情就写在第一章里面，他就这样的记载下来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一些的特点。特点呢，它就是这个神国的好消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后来也传给谁呢？后来也传给外邦人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重复的，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所以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们了，就是要注意那个的次序先是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整一个的福音的发展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个的恩赐，它作为圣灵的一个的标记。为什么神使用这样的一个的恩赐方言来做这个的标记呢？是我猜测，我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我猜测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看得见，立即马上就看得见的一个的恩赐。明白吗？所以以至于外邦人突然他们一讲方言的时候，使徒们他们就知道他领受了圣灵。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其他的恩赐可能不是这么的立即的所以可能也这是为什么神使用了这个的方言做当时候来标记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的恩赐结果我们在讲这个的方言的时候要小心，这个的方言今天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们，我会称他们弟兄姐妹，你们要称他们异端，我尊敬你们了。我会称他们是弟兄姐妹们，他除非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们不承认耶稣神人二性，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我就会叫他们异端了。但是大多数好像都不是这样但他们，我是觉得他们很可怜比较神学上是比较幼稚点。所以这些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经常讲到这个的方言的时候，他们都会往往说这个方言是天使的方言，但结果他们所用的圣经的依据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其实保罗他不是说真的有天使的方言，他说就算他能够说天使的方言，他是一个问句，那又算得什么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的问句他不可以拿来做一个的清楚的交易，说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方言的恩赐其实它是别国的语言，很清楚的它是别国的语言好，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在二章一节到第八节，你们念来。 所以你们注意看啊，首先现在这个地理的位置是耶路撒冷，然后结果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在第四节的时候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所以是其他的国的语言，人的语言是能够明白的。然后结果在第八节的时候，这些人听到方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来自各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些的犹太人是从其他的地理的国家他们回来，然后他们可能去可能一生一年一生年日一次，或者有钱的话就每一年一次可能是一生的年日一次，然后他们回去耶路撒冷过节，就在那此时的时候就听到他们所用的就是他们家乡的乡谈哦，就是他们那一国的话语哦。在第四节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是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的概念，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有一些的迹象，就是他们会说做一些的事情会做什么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对，很好，他们就会讲道传福音啊。这你是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啊，你用电脑搜索被圣灵充满，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每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明白吗？因为不然他们会害怕，就好像彼得一样，之前怕到半死，突然间圣灵充满的时候，哇，放胆传讲上帝的道，他也不怕，也被打就还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一群的门徒突然间就改变过来了，所以要传福音必须我们要渴慕寻求被主的灵充满，这个很重要，不然真的是很难有这种的勇气，这种的信心去传福音。那要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要去看保罗的教导，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告诉我们要怎么的如何被圣灵充满，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撒玛利亚，在使徒行传八章第五节然后等一下我们念到第六节，然后跳到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你们来念来。好，在这里的时候另外一个地理位置你看，从耶路撒冷后来发展到撒玛利亚，然后结果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就信主了，那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你会发现到就是这些使徒们到撒玛利亚那里的时候他们还蛮愿意的，但是到外邦人那里的时候他们却很不愿意，就很多很多的拦阻。那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比较愿意呢？也有可能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也经常会不是经常有去过撒玛利亚的村子里面向他们传福音，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就到那里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这些的因着腓力传福音然后结果使徒们就拆了使徒就拆了彼得还有约翰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在十七节于是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是不是每一次就一定要按头才能够领受圣灵呢？不是在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世界里面，等一下你会看到当使徒们他们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时候还没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明白吗？怎么知道他们圣灵降下来呢？你们看得见圣灵吗？看不见。这样使徒们怎么知道他们有了圣灵呢？他们就讲了别国的语言，他们用方言来歌颂神，明白吗？有可能是他们可能突然讲了亚兰话，可能突然讲了希伯来文话明白吗？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应该是讲希腊话的 所以这些使徒们就突然间就知道他们领受了圣灵了。但这些这个刚我在说他们讲什么话的时候是一个的推论啊，我没有圣经依据。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10章44节哦。那结果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现在要来到地极的时候，就是外邦外邦人哦。啊，外邦人说，我们看使徒行传10章44节哦，啊，你们念来到48节。好，所以你看啊，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还没有决志哦，还没有说我要信耶稣，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这个方言是这些使徒们听得懂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听得懂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称赞神伟大，明白吗？方言是听不懂的吗？对不对？听不懂的话，你怎么知道称赞神伟大？就是因为使徒们听得懂吗？所以知道他们突然间说起了别，就是他们熟悉的语言，是原先他们不知道的，然后结果称赞神伟大。然后使徒彼得就讲说，他们既然与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因为之前他们也有同样相似的经历，有寻节的时候突然间他们说起别国的语言嘛，明白吗？使徒们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突然间发现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经历在外邦人的身上了。对，彼得就知道，像我们那里还可以禁止说不给他施洗呢，不可以吗？明白吗？神已经做了决定，神已经拣选他们了，神的恩典已经临到这些外邦人了，啊，所以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很重要啊。他们有了这个经历，然后后来他们看到临在外邦人的身上的时候，使徒们他们立即就能够，彼得就能够明白啊。好，我们现在你们跳到19章3节，你们看到19章3节吗？在第三页。啊，你们要把它拉上去哦。有剪贴的时候没有剪贴哦，你从19章3节到第5节，你要剪贴上去哦，到28章26节上面，把它拉上去。因为这里啊，它会有一个特别的群众，这个的特别的群众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明白吗？所以在19章3节到第6节，你们先念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的群体，就是可以说就是你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圣灵降下，然后他们开始说方言的这个的群体，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们。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哦。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悔改的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他的用意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讲得很清楚。施洗约翰悔改的洗，他的目的和用意是什么呢？是叫人悔改信耶稣，就是回转信耶稣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就告诉这些门徒说，这个你们所受的洗的目的是要你们回转悔改，就是回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就叫他们信耶稣，然后为他们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哦，明白吗？他们之前是可能施洗约翰没有说奉谁的名啊，就是奉上帝的名要为他们施行这个悔改的洗，愿意悔改的就施洗。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哦，明白吗？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受洗，然后按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哦。然后在使徒行传28章26节到第30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现在在他的结尾的时候啊，他就来到地极了，明白吗？他的福音就来到地极了。我们先看你们念28章26到31节来。
他说：“你去 却告诉色百姓说，你们既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又晓得，因为色百姓如同不信，耳朵挖成，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经受。
保罗所以他们一直在传讲的是神国的道啊，如何进入神国的道，明白吗？有关上帝国的道。前天的时候我就刚好在我就跟我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刚好我的太太就提起，他就考我的儿子什么是上帝的国。基本上上帝的国、天国、神国都是一样的，明白吗？那结果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我的儿子就愣了。现在我问你们，上帝的国是什么？你们要怎么跟孩子解释？来，谁要尝试勇敢？现在要你们跟教儿童走入学，要讲到小孩子都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国啊。 OK， 如果他大概是十岁的时候，他就应该会明白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叫王，因为他们看有些儿童片啊或者看一些电视剧啊，他们就知道什么叫王。然后他我的儿子因为他也明白就是说他也读圣经，所以我就说打个比方这个王 OK， 大卫他是王，然后大卫的国是什么意思，我就问他大卫的国是什么意思大卫的国就是大卫的国家咯，那谁是他的百姓呢，就是那些人住在大卫国里面的就是他的百姓咯，那谁是王呢，大卫咯。现在我就问他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是上帝的国家咯，明白吗？这样谁是上帝的百姓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咯。这样谁是那个王呢，耶稣基督咯，明白吗？简单了，简单了，会解释了 OK 所以神的话的那个概念也可以教导于孩子们的，不过要有没有费一点心思来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融会贯通我们清楚的时候结果你就会发现连老人孩子都能讲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不清楚，只是有些概念很生硬的就被我们吸收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消化。如果你一消化了之后，你结果你老人孩子都能够清楚的解释的。所以上帝的国以后，你们记得上帝的国有这个国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还有在哪里？那我结果就问我的孩子，今天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国在地面上的，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的。但是教会不等同上帝的国，因为上帝的国的概念是更大的，明白吗？也包括天使，包括很多的更大的一个的范围。但是教会那些信主的人是在上帝的国度里的，谁是他的百姓呢？基督徒了，明白吗？谁是那个王？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国与王这个概念你们不要忘记有国就有王，有王就必有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那结果他应该是在传讲给谁呢？外邦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之前在26节的时候他在骂谁？他骂犹太人，然后他引用旧约圣经来骂他们，说这就应验了旧约圣经所说的话，就骂他们说你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然后第30节的时候你看他后来就接待那些愿意来的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少许的犹太人，明白吗？但是要小心我们因为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犹太人一直逼迫基督徒，犹太人反对福音， 但你们要记得一样东西，罗马书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上帝从来没有忘记这些犹太人，有一天他们要回归的，有一天他们要信主的，明白吗？可以吗？因为上帝不废弃他的约，上帝跟他们立约。好，啊，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后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与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同进一个国，不是两个国啊，一个国，啊，除非你可以在圣经里面证明给我看有两个国，但是是一个国 ，one nation, one kingdom, 一个国，不是两个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哦，然后在我们念《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五节，你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就在这里的哦，就讲述他是外邦人的光啊，外邦人的光，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很注重这是传福音给这些的外邦人，先给犹太人，后撒玛利亚人，然后来到外邦人哦。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你们念来。你们看啊，首先他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模式，先传给谁？先传给犹太人。为什么先传给犹太人？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哦，你明白吗？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我们后来拒绝了之后，然后后来保罗说，上帝耶稣基督已经立他做外邦人的光，而这外邦人的光这一句话，其实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正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所应许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到第七节，然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节到第六节，你们念这两段经文来。是，你看在第六节的时候，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家中得保全，得归回，善为小事。然后还什么？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里讲述的应该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明白吗？但在那里那时候，保罗却说耶稣立他做外邦人的光了。那真正的那个外邦人的光是耶稣基督，然后保罗是效法着耶稣基督，耶稣就立了保罗做他的代表，做外邦人的光，把这个的光带到外邦人当中，使他们悔改，能够信耶稣基督。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有时候按手才降下，有时候不按手就降下，这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不能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明白吗？那按手他们有他们的意思，按手就是他要接受他那个的权柄，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有这样的一个的含义，明白吗？所以撒玛利亚必须要受使徒们按，然后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是应当要这样的，明白吗？要服在这个使徒的权柄之下。但是这些外邦人不一样，是彼得去那边心不甘乐不已，明白吗？所以主就告诉他，我选了他们了，你们。后来彼得看了之后，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了，上帝无端端的就把灵给他们了，像我哪里还可以比上帝还大， 他们就一定要为他们受洗了，明白吗？所以上帝有他的做事的方式，所以我都跟你们讲到了，就是说你们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有时候有一些情况底下上帝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运行，明白吗？所以要多查考圣经，就是要熟圣经，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哦，神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一样的事情的，可以吗？还是你一定要上帝就一定要这样做，不然说不可以？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啊，可以。对，
刚才你说的那个地方的发芽，那个圣经上是很清楚的，说是野果的话。
对。
然后哥林多那个前书那个地方说的一个发芽，他说那个是和神直接讲，那个说是神奥秘的事儿，那个别人听不明白。
对，别人听不明白。不是，别国的话本来就是听不懂了，啊，恰巧他们听得懂，你们明白我讲的吗？是。
有一个韩国姊妹哈，她曾经说，她没来中国宣教之前哈，然后她在家里祷告，有一天她爸爸就说起方言哈，然后她说的那个方言，她到了中国才知道那是中国的语言。
哦，很好啊。是很好啊，如果突然间他的爸爸是韩国人，能够讲了一个方言，然后有一天他到中国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中国某某地方的一个的方言，很好啊。
那再按照我们现在说，已经没有方言了，可是他又发生在当今。
啊，好 ，OK， 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为了要啊，回应灵恩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有几种的做事的方式，一种就是把方言归纳于启示性的恩赐啊，如果它是启示性的恩赐的话，因为启示已经结束了，所以这种启示性的恩赐包括神迹啊、启示性的标记还有方言啊，这些都结束了，明白吗？但啊，改革中的另外一个的圈子里面会可能会比较他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他们说，就算是有方言的话，也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就是别国的语言，而不是今天他们所说的就是天使的方言，明白吗？而且一定必须要按照使徒保罗所说的，如果没有人能够翻得出的话，要怎么？闭口不言不说，自己在家中讲就好了。啊，方言里面，他方言的恩赐不是最大，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有那要科目那最大更大的恩赐就是什么呢？先知讲道的恩赐，明白吗？啊，是。你要把那段经文，你把那段经文仔细的帮我拉出来，然后我们看上下文，这样我不会讲错，因为我可能也会忘记。几章几节？
十二节。然后他还有个问题，他说，你们说方言，他会说这些人说你是因为你是说这样子的奥秘，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说一定要有人翻出来。
对。哦，要小心哦，圣经中经常讲奥秘的时候不是说神神秘秘，这个奥秘都是通常是揭开来的啊，明白吗？所以叫做奥秘，以弗所书里面每次讲到奥秘的时候都是揭开来的奥秘，那个奥秘已经揭开了，而这些奥秘是隐藏在旧约里面的奥秘，明白吗？它不是神神秘秘，不懂什么 鬼东西，不是。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奥秘然后揭开来的都是指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奥秘被揭开了啊，例如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夫妻的关系，其实神设立婚姻的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要预表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上帝与他的百姓的关系。所以这个的奥秘已经揭开了，用了创世纪第二章，二人要成为一体来做他的证据啊，论证。所以这个往往他们讲奥秘的时候，不是隐藏起来的，而是之前隐藏的在旧约里面，现在什么 揭开来了，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不认为他就一定是讲到神神秘秘密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叫他们一定要能够翻译出来，真的是一定要翻译出来了，不能翻译的话就不要讲了，明白吗？就好像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真实的例子就是刚好那他们有一些人是从别国他乡的人听到，那结果如果是有意大利人，还有一个罗马人希腊人，然后还有西利亚人，那西利亚的人他们听了他们自己的家乡的言语，他们听得懂吗？听得懂。但是意大利人他们听那个语言的时候听得懂吗？听不懂。那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这些众多的门徒每一个讲不同的国的语言？我不知道。还是一个门徒先讲罗马话，然后讲埃及话，然后我到底怎样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但是是肯定是别国的语言是听得懂的。那结果所以保罗说要翻译他，把他翻译出来。这些的言语是对神说的。所以你看在刚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这些外邦人领受方言的时候，使徒们听到他们在做什么呢？赞美上帝。赞美神的伟大。还要再问吗？你们也可以取可以取就是学院的立场是什么？方言没有了啦。啊，你们也可以取这个立场好吗？是。这是一个假设性，但也有可能就是罗马地区，因为那些都受罗马人统治许久，就好像犹太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懂一些的希腊文。
牧师，我提醒这个问题，我是很想知道你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上看这个姊妹讲的信代中的哈，这样就是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了，可是他还可以，他也是个宣教士嘛哈，我估计他不会像我撒谎，可是他还生活中真实的发生。
很好了，没有什么大碍了。他那不要在教会里面讲了，保罗讲了，难道他比保罗还大吗？对不对？如果没有人可以翻译的话，如果这样就要鼓励他了，说如果你有这个的中国这个湘潭的这个的方言的能力，就要为那个地方祷告，去那边传福音啊。那你每天躲在家里用你的那个湘潭祷告有什么意义呢？对人祷告，你我现在用潮州话给你们祷告。我祷告得很爽，我祷告得很好，但你们都不受造就嘛，对不对？那结果整个的恩赐的运用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重要，是要造就教会，明白吗？不造就教会的就不要把它用出来，好不好？就是鼓励他去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就鼓励他去多去啊，明白吗？所以有一些牧者会否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我不一定会去否定他，但是我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明白吗？是，好。
没有问题啊。那里，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不想让别人听到我们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旁边有个姐妹是讲福建话，因为她以为我福建话我听不懂嘛。然后她讲福建话了之后，然后她还问我你听懂福建话吗？要是你听懂，我不用福建话祷告了。然后后来我也随着那种，我用别的。祷告，因为我不想别人听我祷告什么，特别是祝祷的时候，那时候有素人的事情。后来有一位去报告牧师是我讲方言的，其实那时候是我讲马来语，然后后来牧师去找我，牧师说为什么你讲方言，你是不是灵恩派？因为那时候我刚来学校，我很怕的，因为他听到我在那个摇椅有祷告。因为素人我不想说，后来牧师问我，我说现在我祷告给你听，然后牧师听懂马来语，所以牧师知道是就是不是灵恩。可是我想那种，因为现在我们教会面临是很多种族那时候，然后一旦有灵恩，那个别人会另眼观看。因为去年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是灵恩派被逐去了。因为那时候有人去报告牧师，他们是讲方言那种，我们听不懂的。
哦。
然后他们跟我讲，可能他们讲希腊文或者希伯 来文的，因为有一些好像跟希伯来文特别像，可是后来因为牧师跟他们谈，他们被除去了，就是他们要回四川。那那时候我们以后在，我想在教会的时候，怎么面临那种的？可能他们讲那个语言，因为他们说不是他们学到，然后我们又听不懂，可是就是我很矛盾在这边。
啊。Okay, 谢谢你的分享，您的经历。方言的恩赐，无论你采取什么立场，但是在学院不能违背学院的立场了啊。但以后你不管你们采取什么任何的立场，一定要回到圣经，受圣经所约束，明白吗？如果他不能造就教会，又没有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就不要讲。那灵恩派他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也意识到，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像他们这样稀里巴巴、阿里巴巴这样，啊，明白吗？然后他们结果就是要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结果就违反了整本圣经里面的教导，明白吗？圣经的这个教导是他们这个是立即的，没有学过的马上就什么会了，流顺的。明白吗？不是我以前会懂一点广东话，然后本来不怎么会讲的，然后突然间我大有信心，我就讲很流利，不是，是完全的好像他们都不懂的，不会的，突然就立即就会说了，是一个神迹这样啊，是一个恩赐。是，啊，你们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方言，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吗？没有人听得懂，他们在祷告，所以是对神说的，对不对？方言的恩啊，主要的所有的恩赐赐下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啊，所以保罗说一定要翻译出来。如果不翻译出来的话，他不造就教会，没有益处啊，自己就对神说。他祷告到很受激发，很受很感动，很受激励。但是他对其他人没有益处。
其实方言应该说不是对神说，是因为在使徒行传，就是为了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有各处来的，
但有可能是有多重的用途啊，明白吗？不是单单只是为了传福音，明白吗？是。
哎，牧师，如果就是说
就好像你今天讲话，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单单传福音吗？今天我们讲中文，明白吗？我们讲中文，好像你为了要，好像你要去华文教会，你为了要学中文，然后你学中文，你到教会你是要来做什么？传福音而已吗？不是吗？辅导人，帮助人，讲道，然后祷告。你也可以祷告吗？对不对？你有祷告吗？对不对？
祷告的时候才是对神说吗？
啊，对呀。
那平常的话对人说。
啊，对呀，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对人说，对。
所以我就说，反正这里保罗他自己又
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啊，他没有说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否定另外一个，你明白吗？
前面的意思就是要造就别人，要造就自己，有两个。
嗯，好，对不起 ，OK， 这样你们容忍一下啊，最后一个。
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就像今天人说的方言，就是学来的那什么阿里巴巴一些类似的哈，就说他也是在说。那他到底如果是不是方言的话，肯定不是啦，我们接受的是不是？那他是得罪神呢，还是在，就说是不是在得罪神这件事？
是了，他们就很可怜了，就幼稚了，明白吗？你可怜他们哦。
那就是说他祷告的越多，比如说有些人他不会悟性祷告，他说我悟性我祷告不出来，我只有方言祷告。那么他整天的就是在方，就是用他的这个话来祷告。
要把他拉回哥林多前书啊，要用悟性祷告吗？啊，长期的，然后你就拉他回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问他你有没有得罪神呢？啊，跟他查经啊，你明白吗？然后你回去看的时候，你再告诉我有没有做不对的，有一定是有做不对的。啊，你拉他回去，好好的查经，明白吗？所以他们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他们的一个作业本，就是一个大型的新加坡的一个的灵恩派。 他们在教他们讲方言的时候，他们就剪了经文，断章取义。他就说，保罗说，我能说万种的方言啊，他剪了那一段，但是他后半段他不要列出来。保罗却说什么？我宁可说五句能够明白的话，胜过万句方言。那个他就剪掉，明白吗？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明白吗？把他们拉回到圣经啊，拉回到圣经的时候，他们那些敬畏主的心，真的信耶稣的，他们就会悔改了。但是有一些还是会选择跟着他们的牧师了。好，我们不再谈这个方面，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不对？但我是觉得今天大多数的都是假的，我觉得大多数是假的。好吗？好，来。但如果你们是说全部都是假的话，我也尊重了，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好，我们看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14:22。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福音一直被传，但是它一直受到极大的阻力哦。那在极大，所以路加会把所有的这些传福音所遇到的阻力都记载下来。那结果，但是福音还是最后被传开来哦。所以在《使徒行传》14:22在这里路加就讲到说，他接使徒们就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那结果接下来的时候，我就列了很多他们所受到的阻力哦。《使徒行传》5:17，然后到40节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怎样呢？他们就抓住大祭司们，他们还有撒都盖人的这个门派，他们就把这些使徒们就抓了起来，就囚禁他们，还打他们哦。然后《使徒行传》6:1的时候啊，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侍奉主的人不是一帆风顺的，侍奉主的人是可以遇到很多的阻力的，就算是主的命令、主的使命，他们都是困难重重，但是在困难重重的时候却把事情办成了。所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它可以激励人心，可以给我们安慰，因为它会让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每一次在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在神的，不是巧合，在神的护理的当额，然后结果就完成了使命。所以神派保罗去罗马，对不对？但是要去罗马的这条路不是他就是完全一帆风顺的就去罗马，是怎么去呢？后来要被抓。所以他在罗马书的时候，他曾经告诉罗马人说他要去罗马啊，但他最后去罗马的时候是怎样去呢？神整一个的安排，整个的护理，整个的掌管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做犯人，然后被押送到罗马那里啊，明白吗？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侍奉主的人要记得，不是一帆风顺哦。啊，你如果认为你遇到很多困难，遇到很多的灾难，就是不是神的旨意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明白吗？所以看《使徒行传》说，他会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哦。所以在《使徒行传》6:1，你就可以看到教会当时候他们有争吵，然后因为他们忽略了那些的寡妇，因为有两种人啊，两种犹太人，犹太人都有两种啊，一种是讲什么希腊话的，一种是什么犹太话的，明白吗？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所以因为语言的关系，结果同本是同个种族的人，他们都会有什么分歧。所以以后在教会我们牧养的时候，就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好，在我们新加坡的教会也很特别的，新加坡的教会很困难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华人，有从新加坡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从中国来的，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哇，都是有点不一样的哦，有一点的张力在里面，所以要小心的来处理哦。然后如果你们以后去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时候，都是会遇到这样的。然后不，那个是什么省呢？哇，就是我通常忘记那个省，因为你们中国太大，我没有把你们的地理背下来。但是我就往往就听，哦，这个省呢，就是很讨厌那个省的。然后称这个省的时候，我犹太人啊，因为他很会赚钱。然后称这个省的，他们是很霸道的。然后称这个省的人，他们女人是很泼辣。 我不知道了，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省份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张力会在里面哦。好，然后《使徒行传》7:58的时候啊，然后到8:1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里哦，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所以起初没有逼迫的时候，这福音还是局限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讲了说，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要去传福音，然后这个逼迫就临到他们，就分散就逃，一逃的时候分散的时候，结果福音就传开来了。这是一个假设，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但确实是因为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分散的时候，然后结果福音就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里面。所以有些时候神所要带把福音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方式，逃跑受到逼迫逃跑，然后福音就带到那个地方去了。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哦。是是是哦，没OK， 到底保罗他是不是就是一定是按照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我假定他应该是这样的来做，我假设他应该是这样的来做。但路加如果是真的，他是真的是一定是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的话，这样为什么路加他在记载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因为那一些的群体，他们最终要信靠的是谁？耶稣，所以耶稣是那关键的那一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的冲突啊，没有什么冲突。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使徒真的是保罗，他真的只是按奉耶稣的名为他受洗的话，假设另外一个假设，另外一个假设，我也这个假设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做法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书信已经全了，明白吗？然后我们接着我从马太福音里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的时候，那我给你选择，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还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呢？你会选择哪一个？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了，明白吗？因为那个是清楚的教导。那结果在使徒行传里面，它是一个历史叙述的记载，到底他是不是奉父子圣灵名受洗的话，我们不知道，明白吗？可以吗？但既然马太福音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今天教会的做法都是奉父子灵的名受洗，可以吗？可以哦，好，没问题哦。我们祷告，主求你谢谢你教我们智慧，教我们信心，教我们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圣洁，因为你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也求你的道不断的接近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有长进，也赐你的众仆人们，他们在神学院里面，他们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谨慎自己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当然，让我们每一位都长留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如此的时候，因为你的话也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主里里面，主你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父就会修剪我们，使我们多结果子，然后以便我们能够荣耀父你的名。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加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加我们各样的恩惠预备我们将来要离开神学院来服侍你的众百姓们。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爱你，你命令我们要喂养你的羊群，你加恩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